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人间就是修炼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我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在常人中工作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一，不当股东发大财，只修大法回天庭。2012年5月，我又被市610一伙人绑架到市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他们一无所获，但就是不准我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9月中旬我正念闯了出来。那时在中共邪恶谎言的宣传下，社会上的人对法轮功大多是仇视态度。2001年我被非法判刑时，就被非法开除了工作，生活很艰难，也找不到事干。我找610社区说自己要干活，要养家，要活命。社区书记很快联系上他熟人办的物业管理公司，那里急需绿化技术人员，我在这方面知道一点皮毛，所以一去就应聘了。我内心一直很正面地看待这个社区书记，很感谢他。10年后，物业管理公司的老板才告诉我，当时社区书记是要利用他把我严控起来，随时反映我的情况，并多次了解我的情况。物业公司的老板都说我表现很好。老板全家除了哥哥弟媳在成都，侄媳在北京外，其余9人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为他家绝大多数人相信法轮大法，保护法轮功修炼者，他的企业蒸蒸日上，2017年跃入了全国百强，年利润数千万元。我干了3个月的时间，工作得到认可，但是我的修炼被影响了，特别是对我讲真相劝三退影响很大，很不方便，我就用请假的方式离职3个月。他们慌了，工作干不好，树木病虫严重治不了，又来找我，要我回来。我一回来，女老板就找我谈话，男老板是公安局现役干部。女老板开口就说，你任某大项目经理，月薪3000元。我不干，他又说，你当副总，6000元月薪，在我之下。我还是不干，他说，你嫌少了，那你入技术股，当股东，不交钱。我仍回答不干。女老板哭了，她说，你帮我一把嘛，我办企业好难哟，我有白头发了，你要怎么样才干。她许的这些愿对一般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这些工作我也能胜任，但是我怕一旦陷入就拔不出来，事情是干不完的。我想我不是来挣钱的，不是争位置的，我是修炼人，是要返本归真的。要我干我也有条件，第一，我头上只有老板，没有间接领导，第二，不打卡，室外工作我要根据气候季节安排工作时间，重时效不重时间，第三，先干1个月，不谈工资，不谈钱，看效果，如果不符合公司要求，我不要工资，自己走人。我这样一干就是12年，我管理的10几个项目，有3个是市、县、局的点，另有2个我亲手打造的新项目，市农行、市农业发展银行的绿化。当年我们公司就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之后的12年， 年年被评为先进，上领讲台。我没有显示之意，是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修法轮大法的人，工作干的是漂亮的。我充分利用工作范围幅员大、人口密的特点，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是有时间遇到人就讲真相，每个星期能讲几十个人。二，给私企老板讲真相。我一进入公司，公司就把绿化的11个项目重新招兵买马，管理、技术、采购三个人的工作一并压给我。好在我当年学了一点林业知识，承担过林业科研项目，从国家林业权威人士那里学了一点东西，有自学了广西林学院的课程，还有参加自学成才考试，拿到了技术职称，这些好像就是为我现在用而学的一样。这12年用的都是那时学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病虫害和复杂的原因，都能迎刃而解。由于我知道一点植物医疗技术，对农药肥料使用有一点知识和经验，我购农药，自己出处方，被一家庄稼医院的老板，原是植物保护站站长退休后办的私企看中了。他们夫妇两人先后找我谈了四次，要我去他们公司上班，月薪10000元，管吃住，配备丰田小车司机，每年集体旅游5个国家，工作是跑省内基地做农药肥料使用的指导。我谢绝了。女老板气冲冲地问我，现在你的老板给你多少钱？我这些条件还不干，你要怎么才干？我笑着对她说，首先谢谢你们夫妇对我的信任，但我不能见利忘义，当年人们都反对法轮功，我被歧视，都不要我，我的老板不反对法轮功，更不歧视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诬判几年刑，公安、610、社区等人到我工作的公司来骚扰，他们从未说一句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有一次，省市县三级政法委带一大帮警察，还有政府社区办事处数十人来公司一整天，要我签字不练法轮功。他们找公司领导跟我谈话，帮他们让我签字。公司副总当着我的面对来的人说，他是我们公认的好人，能干，业务能力强，对人很好，工作任劳任怨，是难得的人才，深受公司尊敬。至于他练法轮功，那是他的信仰，我们不管。说完起身走了，三家政法委人员没趣的走了。那一次他们做得太好了。女老板听了叹了口气，这个公司的会计扬言要举报我，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写了10几页的真相劝善信，我专程送去，叫老板在他们公司中传看，他们从此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有的人还三退了。三，10年做采购员，清清白白。以前公司采购人员是董事长的哥哥，我去了之后，公司就叫我采购东西，这个工作一干就是12年，我从未给自己加过一分钱，都是收多少钱，开多少钱的发票。去年我在一个杂货门市买了2个东西，收费40元，我要发票，收钱的人问，开多少？我说，你收多少，开多少。他说，刚才一个军人买了200多元钱的东西，叫我开票700多元，你为什么不多开？我给他讲了真相，他还做了三退。有一个瓷器店，我常去买花盆之类的东西，老板总是劝我多开钱给自己用，我都谢绝了。他后来问我，为什么不多开？我给他讲了真相，劝他三退，又讲真修法轮功的人是不会多开钱的。他明白了。过了很久，他看见我的时候说，叔叔，你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说，真修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的。有个花店老板，我买了3万多元钱的货，他送了2200元的回扣， 我全部退还了。我还给这个老板讲了真相，给他做了三退。在一个烟店，我是用现金提的现货，回去核对时多了一条90元钱的烟。我给烟店老板打电话，他不信，说扯谎的。我只好原样拉回去查货，补了他90元钱。他在门市上大声喊，修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时从他后屋出来三个交通警察看着他，他指着我又重复了一遍，修法轮功的是好人。交警笑着又进屋去了。烟店老板以前反对法轮功，这时我给他讲真相，他听了还三退了，他还是中共协党党员呢。后来三个交警中有两个人也三退了，这些例子太多了。我多次提出不干了，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都要我给他们培养出来一个人我才能走。在常人中找见钱不要的人真的不好找，这个事也真磨人。我想要不我就强行走，不去公司就完了，但想到老板和他们当年对大法的态度，我还真硬不下这个心。四，人间就是修炼场。公司规模大，项目多，分布广，省内外都有。前期居民的住房以布梯为主，物业收费标准低，几毛钱一平米，电梯房收费标准大多在一平米一元钱以上。2018年之后以电梯房为主，楼层高，面积大，收费标准一般在一平米两元钱左右。第一种类型的一般工作人员月工资2000元左右，工龄工资20元，年终奖金300元。第二种类型，月工资2000元至3000元，工龄工资30元，年终奖金600元。第三种类型，月工资一般一线员工2200至3500元，中层人员4500元左右，高层人员10000至几万元，工龄工资50元，年终奖金是一个月的工资。这三种类型的项目都是我管我干，有11个项目我管了12年，我的工资2300多元，工龄工资20元。有十来个项目我管了2年，工资3000多元，工龄工资50元。管一个项目的人是5个点子，我管十几个项目也是5个点子。当初我心中像拉锯似的摩擦，很不是滋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师父的这段讲法经常在我的脑中显现，如果没有师父的法做指导，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会很难把握。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钱给的多与少，给不给我都心静如水，无所谓了。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农村同修建资料点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3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近26年的老年大法弟子，经历了被中共协党非法拘留、非法关进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还有病夜关、摔跤跌倒等太多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都平安度过了。过程中处处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我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前我身体健康状况极差，因为神经衰弱、脑供血不足、胆囊炎、妇科病、严重贫血、月子病等多病缠身，痛不欲生。经常觉得活着没意思，因为孩子小舍不得，才勉强支撑自己活下来。1998年农历11月24这一天，是我与法轮大法结缘的一天，也是改变我人生的开始。这天我同一个老乡干活的时候，他说自己练法轮功了，修心就能去病健身，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我当时就觉得挺好，我也想有信仰，就毫不犹豫地说想跟着学。第一次练抱轮时，我的肩膀和后背有炽热感，特别舒服。之后我身上的很多病症就没有了，从来没有过的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太好了，大法太神奇了。第一部分，与城里同修结缘，用真相资料救人。2001年9月底，我和家人正在农田里收割庄稼，就被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因为县看守所没有女号间，就把我送市看守所，和市里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一起。同修们切磋时，我才知道城里的同修都走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积极地做着助师正法的事，而我们乡下大法弟子还都在修自己呢。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没有白出来，我也要回去救人了，请师父点化我丈夫，让他找警察要我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在梦里见到我丈夫，我告诉他逐级上政府把我要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我丈夫就领着邻居同修还有我家弟弟妹妹们一大帮人坐车到镇派出所要人。他们说，我们家人原来一身病，学法轮功就是为了治病，他没做坏事，没害人，没犯法，你们就把人给抓了，我们要他回家。看看我们这些人没，把镰刀都放下了，地里庄稼我们都不收了，你们一天不放人，我们就天天来要人，地里的庄稼损失了，你们都得赔偿。派出所领导说，是县公安局要抓人的，我们说的也不算，你们去找县局吧。我丈夫等人就天天坐车往县里跑，上县公安局要人，还要所有人赔偿因为耽误收割庄稼的损失。县公安局赶紧把我放回家了。回家后，我就想进城找城里的同修。我家住在山沟里，不通公交车，搭摩托车到公交站点得十多分钟，遇不到摩托车，我自己得步行，快走都得一个小时的路程，然后还得倒两次车才能进城。进到城里，要打车到一个地方，到了那里，我自己都不敢走，因为我没有方向感，东西南北分不清，没人领我，我自己就能走丢了。我就求师父帮助我，我自己就进城了。师父还帮助我找到了做资料的同修。从此我就坐公交车，大包小包的往回带真相资料。如果回来晚了，就遇不到摩托车。有的时候我打电话让丈夫开三轮来接我。有时候丈夫不在家，我就自己背着真相资料往家走，然后发给周围各乡村的父老乡亲们，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度。每次在我村发真相资料时，我都在自己家门口放一份。一天，镇派出所警察来我家，说，有人举报，法轮功进村发东西了，你知道不？我马上拿出几份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递给警察说，你说的是这个吗？这是在我家门口的，你拿回去看吧。警察是想来质问我的，没想到我会正面对待他，就说，那以后再捡到就送派出所啊。我高兴地回答说，一定的。这以后再有新内容的，揭露当地公安和当地某单位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的，给警察的一封信等真相资料，神韵晚会光盘，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等，我都往派出所送，派出所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收了，每次我都提醒他们看。有一次 我在我村最明显的地方挂了真相条幅。第二天，警察来我家找我，问，村里挂条幅了，你知道谁挂的不？我问，啥叫条幅？警察说，就是黄布上面印的红字。我又问，印的什么红字？警察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瞅着警察，心里说，你念一遍法轮大法好，都对你有好处。我问他，真厉害啊，谁挂的？警察看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转身就走了。经过这次，我吸取经验，再挂条幅就专找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庄去挂。一天，本村的一位乡亲从外面回来说，哎呀，某村路边挂着法轮大法好条幅，被太阳照着挺好看的，好多村民围着看。后来警察开车来了，说要进村找挂条幅的人。有个警察说，别找了，这村没有法轮功，开车就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做对了。第二部分，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我也发愿要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家庭资料点。在城里结缘认识的同修中，有懂电脑的，有懂打印机的，有会排版的，有会维修的，有会安装的。同修们都认认真真，不厌其烦地教我。学技术为难的时候，我就想，什么年纪大啊，没文化呀，摸锄头的手啦，我只管放下人的观念，师父什么都能让我学会。我不仅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学会了上网下载，还学会了发三退声明。时间久了，打印机需要维修的时候，我知道维修同修的不易。维修都是利用工作、学法、练功以外的个人休息时间。为了减轻维修同修的负担，我就自己拿着机器进城，找专业店维修。买耗材也尽量不给别的同修增加负担，自己进城去买。我没有，我是农民，年纪又大，穿着也不像进电子商城的样，能不能被人怀疑等人心。我是大法弟子，做的都是我该做的事。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商城都关门了，我的耗材也用完了，我就求师父帮助我，找车进了城里。我给卖我耗材的小伙子打电话，小伙子正在库里，马上开车拉着耗材找到我。小伙子还告诉我说，大姨，疫情期间商店进不去，仓库能进去，你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我除了打印真相小册子、大册子、粘贴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学会用连珠五张光盘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挂件，用彩色墨水打印机打出来的挂件挂在外面不防水，还怕光照，很快都褪色了，而且打印出来的图片颜色灰暗。同修告诉我，惠普碳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图片不怕光照，不怕雨水，图片颜色更好看。我就进城到电子商城里买回来一台，打出来的光盘挂件非常鲜艳漂亮，挂在大树上一年都不褪色。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真相资料得上城里取，现在快十年了，我做的真相挂件和粘贴供应给城里的同修们用。现在我都73岁了，我还教周围比我小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同修使用电脑，还学会了安装电脑补丁等简单的事项，尽量给技术同修多节省时间。第三部分，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每一步。2008年秋天，正是农收的时候，我们用拖拉机拉水稻，车斗上装满了水稻。我坐在水道上，路过一条小河时，突然车轮一震，我感觉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大头朝下掉了下来，当时就锁骨断裂了。到家后，我就向内找，拉最后一车水稻时，在装最后一垛水稻的时候，水稻堆里窜出了老鼠，被我打死了一只，回来的路上就翻车了，这不是现世现报吗？家人看着我的状态着急， 硬让我去医院，还说你胳膊断了必须去。我不承认这个念，直接将手抬起来说，没断还能抬起来呢。家人也就不再坚持了。身边很多同修来看我，从法理上跟我交流，陪同我走过了艰难的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里，不管受伤处怎么疼痛难忍，我每天就是大量学法，坚持练功，越痛越坚持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把师父的这段法刻在自己的脑海里，时时提醒自己不断坚持。终于在受伤的第13天，我的锁骨恢复如初，一切如常，实实在在的真正印证了大法的超常。在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任何关难，一定要坚定的信师信法，走好每一步。2024年夏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探望亲属，经常来往很熟的路，我却骑过头了。我发现走错了，想掉头，却因为刚下过雨，路面积水又有淤泥，车把不受控制了。我骑的是很小很小的老年代步电动车，速度很慢，正常遇到这种情况，两腿一插就立住了。可是当时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被抓起来，又被狠狠地摔趴在地上，膝盖、两手、嘴巴着了地。我赶忙爬起来，脑海里只有一念，摔不坏，我是金刚不坏之体。我念口诀发正念，因为嘴巴身上都是泥，我怕到了亲属家被他们看到会担心，所以顾不上疼痛，在附近的小河整理洗漱一下，把脏衣服脱掉扔了。在我带给亲属的旧衣服包裹里找了一套穿上，就继续往亲属家走。到亲属家后，因为我的嘴巴出血了，被亲属们发现了，因为家人们多次见证过我在大法中超常的事例，就不提去不去医院的事，只问用不用抹药。我说不用，家人只好说，那你好好练功，没事就好。我坐下仔细看了看，一条腿的膝盖多处摔破皮，但却一点不觉得痛，另一条腿的膝盖完好无损，却不太感动，里面有些淤青肿胀。这是我什么地方严重做错了，不然不会摔这么大的跟头啊。我家住农村，周围邻居都养鸡鸭猪牛的，我家也养了小鸡，牲畜粪便还有厕所都招苍蝇蚊子，按着纱窗都能进屋，厕所更不用提了，苍蝇嗡嗡的，我非常烦。常来乡下卖货的人介绍了一种苍蝇药，非常好使，喷一次能管10多天。喷药时我还恶狠狠的，还帮着推销这个苍蝇药如何好使，让邻居们都买。找到这儿，我就觉得整个人发冷，躺在炕上盖2床被还发抖。同修看见后说，你的状态不正确。听后我正了正念，起身下地，在地上溜达了2圈，同时念发正念口诀，否定就是力的迫害，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不一会儿我身上就不冷了，之后也再没冷过，可是没有外伤的腿还是痛，影响打坐，不能双盘。我不承认它，只有一念，就要盘。此念一出，我马上就盘上腿了，但坚持的时间不长。过了几天，这条腿的大腿、小腿、肚子整条发黑，却不痛，只觉着胀，膝盖肿大，一按就痛。我继续向内找。摔倒那天，我是去亲属家拿落在那里的手机，难道是手机里有什么吗？这个手机是儿子淘汰的智能手机，我拿起手机一看，才发现手机相册中有很多写党、红旗、党章、团徽等图片，我果断地全部删除了。 删除后就感觉疼痛的腿一下轻松了，还可以轻松双盘了。我的碳粉打印机打印时漏粉几个月了，打印出来的东西总有一条子脏东西，换了新吸骨回来还是这个毛病，只是比没换吸骨之前轻了一些，但是依然不能用。我家新唐人电视由开始的图像不稳，到最后也看不了了。我的腿摔伤好了之后，同修开车拉我去电子商城维修打印机，连续打印出六页纸，一点毛病没有。维修工人说，你的机器没坏。我当时就知道了，这台机器半年来一直都在提醒我向内照。我重重地摔了这一跤，是通过摔跤才找到的，打印机也跟着好了，那我观看的新唐人电视也一定好了。回家打开电视一看，果然正常了。我知道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每一步，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不断地多学法，多发正念，再痛再难也要坚持多练功，听同修交流文章，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大的快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中共对法轮大法迫害25年的腥风血雨中，我经历了许多磨难，多次被绑架，被非法抄家，关押，判刑。我能坚信师父，坚定信念，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大法给予我的正念。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下面我将自己的修炼过程，向民众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同时鼓励自己走好最后的路，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我在讲真相中遇到过接受真相的人，不接受真相的人，有称赞的人，也有恶意举报的人，也遇到过便衣警察。我曾经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我把每次遇到的磨难都作为是对自己信心的考验，把它作为宵夜向内找修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我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也一步步地提高上来了。我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炼自己的过程。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但是这些人做了三退后，却没有一个人接受真相资料。前一天赶集讲真相时，我还发出了9个真相 U 盘，7份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1本9瓶共产党。怎么今天却没有一个人接受真相资料呢？我想肯定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我立即向内找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找到了，是不是昨天太顺利了，产生了欢喜心、显示心？虽然找到了这些执着心，但最后还是才发出去1份资料。回家后，我深入地想，我虽然找到了欢喜心、显示心的执着心，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的心是欢喜心、显示心背后的那颗未思的心。因为我把讲真相取得的成果 贪天功为己有，认为我做了什么，我劝退了多少人，把讲真相、劝三退等自己在这层空间所做的一切，就以为是自己做的。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若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没有大法的威力，一切都是零。但是师父却把这威德给予了大法弟子。悟到此，突然一股热流通透我全身。我悟到，是师父看弟子找到了根本执着，就将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一些。我感觉到身轻体透，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心中升起了对师父无限的感恩之心。此后我每次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世人都很乐意接受真相资料。许多人拿到真相资料后一再表示谢意。一次，一个老者听我讲真相后做了三退，当我给他一个真相 U 盘时，他非常感激，双手接过 U 盘后恭敬地向我鞠了三个躬。近期的一次同学聚会，当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要来参加时，首先想到的是做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救度众生的事，如何广泛地讲真相，如何发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但是当听到要小心这么多人聚会会被盯着的时，我的人心就起来了，给这么多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会不会有危险。家人出现了甲流感症状，我这时离开，不修炼的家人会不会生气？是留下来照顾家人，还是如约去参加聚会呢？由于我以前讲真相多次被绑架，心中也升起怕被再次迫害的心。我立刻认识到，开始要讲好真相的那一念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后来的想法就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我要从人中走出来，就要彻底放下人的一切观念，用正念去看待一切问题。我是大法弟子，是宇宙中伟大的生命，我有师父，有大法，谁也动不了我。由于我提高了心性，去掉了怕心和对亲情的执着，一切都变了。在30名同学的聚会中，我坦荡地给他们讲了真相，除一人外全都做了三退，以前不退的人这次也乐意做三退，高兴地接受了师父的经文、真相 U 盘。我为这些生命能得到大法救度感到欣慰，感恩师父又给了弟子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最近我熟悉的三位同修在外地一个公园里，只因为给了一个真相 U 盘被恶人诬告，几天后被人脸识别遭绑架。我的心被触动了，心想他们才给了一个 U 盘就被绑架，我发了无数个，想想就害怕了。又过了不久，和我配合的四位同修又在外地发真相 U 盘被诬告，后被人脸识别遭绑架，而且还有同修说到其他乡镇讲真相的情况，我每次都参加了，还说警察看了同修所在地方的监控，都有我在场。我的人心一下子上来了，真是翻江倒海，各种想法、各种猜测、怕心，就好像警察马上就要来了一样。我想，是不是自己暂时停一停出去讲真相？有几天我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心里像有一个巨大的怕的磐石压着一样。我静下心来学法，从大法中找力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是呀，我怕什么呢？我在做最伟大的诸师正法的事，我怕什么？而且 也不能由于自己的执着叫邪恶又钻空子，让众生再对大法犯罪，失去被救度的机缘。想到这些时，我的空间场就清亮了起来，我的身体也随之轻松了。师父又把我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我又每天出门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讲真相救人的事。第二部分，放下人心才能讲好真相。在中共病毒期间，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男士，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连接着宇宙的最高能量，病毒根本不敢靠近。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不打疫苗根本不会阳。本来我连口罩都不用戴的，是怕别人紧张才戴的。他说好。接着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说，你是不是想被抓？我说，难道你是公安人员？不像。他说，你看看是不是。说着他把腰间皮带扣上的国徽给我看。我说，公安人员都系这皮带？他点点头。我说，那你就更要退了，洗刷你曾经干过的坏事。他说，我没有干过坏事。我说，你抓过大法弟子没？他说，我还真没做过这个事儿。我说，在这个邪党体制内，不可能不参与干坏事。随后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是宇宙的法则，迫害法轮功欠下的罪永远也偿还不清，中共的邪恶一定要被清算，只要迫害没有结束都能悔过，不再参与迫害，甚至保护法轮功学员，神会给予你福分。他明白了真相，爽快地答应三退，并接受了我给他取的化名。我还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他除了表示感谢，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我说谢谢。有一天我发了一份真相资料给一位老者，他将真相资料放在屁股底下坐着。我说，你不能这样。他说，老子就要这样。我说，你还给我，你太不尊重我给你的资料了。他嘴上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拿电话报110。随后我看见来了一辆110警车，于是转身就走。老者抓住我的围巾，我挣脱后就跑。这时赶来的110警察将我按倒在地。一时间围观上来了许多路人，我不断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来看看吧，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待真善人的修炼者。这时路过的一名日本游客见状，举起手机进行拍照，警察冲过去一下将他打翻在地，并且抢了他的手机。随后我和那名日本游客被警察绑架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一路上我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同时说，我的事我承担，与别人无关，我不能连累别人，你们不能抓他，你们快把这人放了。他们都不吱声。到了派出所，我依然不断地向警察讲真相，要他们放人。警察也不阻拦，都默默地听我讲，也没有问我什么。由于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解体着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不久我的家人来了。警察说，你家人接你来了，你走吧。我和家人回家了。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多次，我想我是在做着救人的神圣的事，我有师父管，我是大法弟子，谁都动不了我。同时我怀着一个救度众生的善念，把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用一颗纯净的心面对遇到的迫害。这时我能感受到师父加持弟子的巨大能量，解体着周围的一切邪恶因素，唤醒参与迫害者的善念。第三部分， 看到众生对真相的期盼。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与同修一起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没有真相资料就自己做，到处粘贴发放。后来开始发神韵晚会光盘、九评共产党等光碟。再后来，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 U 盘，劝三退。看到许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为众生的得救而高兴。为讲真相中能得到世人的理解、支持、帮助而欣慰。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在小区讲，到集市、乡村讲，在公交车上讲，去公园走在路上，碰到人有机会就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发真相 U 盘，发酒瓶。尤其是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鼓励着我们多讲真相，多发真相资料。我虽然每天不知走了多少路，坐了多少站的公交车，尽管苦点、累点，但是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心里都是美滋滋的，说不出有多幸福。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城中村，路上有一群人在聊天，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说，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们，现在世道这么乱，疫情又开始了，这 U 盘里有如何避难保平安的方法，有大陆看不到的真实新闻，我给你们送福音来了。一听是好东西，大家都争着要，有的人不想要，旁边的人一说，这么好的东西拿钱都买不到，便也高兴地接过 U 盘，而且连声说谢谢谢谢。18个人全部都要了，我刚好就只有18个真相 U 盘。一些人多的集市我们会经常去，一次我到一个集市讲真相，一个农村妇女突然向我走过来，她说，我可等着你了，我已经来了好多次了，你那次集市给我的 U 盘太好了，我看了后就给亲朋好友看，他们都说好，我来等你就是想再要几个给我的亲朋好友。他听我说 U 盘里又添了新的内容，就更高兴了，结果他要了一个又一个，最后给了他10多个。他说，这么好的东西我去帮你发，让大家都受益。看到众生对真相的期盼，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大法。第四部分，世人明白真相后的善举。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许多世人受中共的欺骗宣传，对法轮功不理解，甚至举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5年来，通过大法弟子不断地向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恶行，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使不少民众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也有许多世人明白真相后，保护法轮功学员，协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少警察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的还保护法轮功学员，还有不少众生走入了大法修炼。2008年奥运期间，许多法轮功学员遭中共的绑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小区发完真相资料返回家时，见家门口有个人影，我正纳闷时，这个人急速地走出来对我说，某某啊，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看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我给他讲过真相，给他做了三退，在店里我还留了一张放大了的藏字时的照片。他对我说，你赶快将你家里的真相资料拿给我，公安到处在找你，他们拿着你的照片还到市场打听你。我说，我也不能连累你呀。他说，其他的你不用管，把资料拿给我，我帮你保管。 在他的坚持下，我将大法资料收拾后，与他一起将资料送到他的理发店。我又说，我不能连累你。他说，你别说了，你不用管，你赶快走吧，我有办法处理。我丈夫就是国保警察，他们是不会来搜我这里的。在他的坚持下，我只好离开了。奥运过后，我找他准备拿回大法真相资料。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你走后，我就背着资料到处去发，一晚上全都发完了。听完他的陈述，我很感动。他是个常人，却冒着风险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他的付出将会得到福报。有一次，我到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我挨着停在路边的小车，一边走，一边往车门上插中国共产党王藏字时的图片资料。资料插完后，正当我准备离开时，突然迎面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保安，将我拦住，随后将我带进了小区保安室。保安队长恐吓我说，你发了多少，如实交代。我说，我是为了让车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门保平安避祸灾，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伤害谁，也没有犯法。随后我调整了心态，平静地对保安讲真善人如何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保平安得福报。我讲着讲着，保安队长突然凶巴巴地要我的身份证，我说没有带。他凶狠地说，你赶快回去拿身份证，拿来我们登记后就可以交差了。当时我想，他要身份证可能是登记后就把我交给110。我说，你叫我去拿身份证，你不怕我跑了吗？他说，这你放心，会有人跟着你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就打车回家拿身份证。拿了身份证，我想事情发生了都不是偶然的，那么我就堂堂正正地去面对，利用此机会向保安讲真相。回到小区时已是黄昏，进到保安室，保安队长却温和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回来了？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不能失信，不能由于我的事让你丢了饭碗，所以我必须回来。其实他是想让我走，但是我不想让他为我担责任，我要来救度这保安队长。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我还哪有心思吃饭。他说，你回去吧。我说，我不能回去，我回去了你怎么办？你没有了工作，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一家人还要靠你吃饭。你不是说由于我的事连累你一班弟兄要丢饭碗吗？他听我这么说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再回来。他说，你查资料时被人举报了，是要有个交代，但是没有关系，我放了你，在这儿丢了饭碗，我就领着弟兄们另找工作，你走吧。当我转身走出保安室不远时，保安队长叫我等等，他追上来把我发出去又被他们收回来的一包真相资料递给我，说，你自己保护好，走吧。我接过真相资料，突然哭了起来，我为师父无量的慈悲，也为一个生命得救而激动。这时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善是无量的，善是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我已经走过了28年的修炼历程，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但是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体会到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愉悦，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感到荣耀。有愧的是，我所做的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很远，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我要抓紧最后不多的时间，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